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第五页，归敬颂。上一堂课我们，就是皈依礼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从他身口意三业的功德，来观察。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礼敬的对象，是我们佛法的两个主要精神。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的传承。我们看到第五页第七行，从第七行开始，整个佛法的传承，从释迦牟尼佛传下来有两大系统，一个是弥勒菩萨，一个是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是悲方便的代表，它是行菩萨道悲愿力的实践的部分。那文殊菩萨，它是智慧的代表，象征佛法两大精神，就是悲智双运。所以在皈依礼敬释迦牟尼佛以后，在接下来我们就是皈依礼敬弥勒跟文殊两位菩萨。那这个偈颂文是吾等师最圣子，贺佛一切事业诞，现化游戏无量土，离阿逸多吉妙音。吾等师。就是指佛啊，五等师。这五等就是无与伦比的意思。那这个游戏是教化众生的意思啊。阿逸多是指弥勒菩萨，那妙音是指文殊菩萨啊。这两位菩萨，他是无与伦比、最殊胜的法王子，负荷了佛一切事业的重担。在无量无边的世界中化现，所以皈依礼敬弥勒菩萨及文殊菩萨。那这边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游戏，它是指这个教化众生的意思。因为菩萨他在证得空性之后呢，他呢看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如幻如化，就好像变戏法一样啊。但是呢，他也不会停滞在这个空性中。他还会在这个空性中显现种种的幻化，来度化众生。所以他这边用游戏，这里的意思就跟我们一般世俗里面所讲的这个游戏的意思是不一样。他没有这个戏论的意思，他这是一个教化众生的一个示现。那接下来就要顶礼本论的这个传承祖师。就是皈依礼敬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他们是出替菩萨。龙树菩萨是智就是身见；无着菩萨是悲也就是广行啊。如极难胜难量胜者教，造势密意瞻不言，名称遍扬于三地。我礼龙猛无着足啊。这里第一句。如极难量胜者教，就是说，这是连小乘都很难思量如此殊胜的大乘教法，特别是指般若经典啊。那造势密意瞻不言啊，这边是指身见光广行的密意，它足以庄严整个南瞻部洲。那庄严庄严它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装饰美化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就好像好比说，日月它是天宫的庄严啊，那这个夏天的这个大地上呢，它这个奇花遍布大地的这个百花呢，是大地的庄严一样啊，还有这个装饰美化的意思。那第二个呢，它有聚德的意思。就是具足这个德，它特别是指这个菩萨他。福德跟智慧，我们讲福德，它指的特别是指福报的这个部分。那功德呢，它就是跟这个智慧般若相应的部分。所以这个德，它涵盖了福德跟功德两个部分，也就是福跟慧两个部分。那第三个呢，它有开显的意思，它就好像说镜子呢，它可以开显。它可以彰显，如果一个人呢，他穿戴整齐呢， 打扮光洁呢，镜子呢，它可以彰显它的这个庄严之相，所以它还有开显的意思。那在这边呢，它是开显的意思，它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跟无著菩萨，它分别造论如实的开显大乘经的密意，因此呢，成为南瞻部洲的无上妙言。那第三句名称遍扬于三地，也就是说两位菩萨的名称呢，名号呢，就是遍扬于人间天上跟地上啊。那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个美誉广布的意思啊。所以呢，我李龙猛无著足，我皈依在李靖龙猛，就是龙树菩萨跟无著菩萨。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个龙树菩萨跟无著菩萨，他是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啊，传给阿底下尊者。那呢，在白板上面呢，各位看到那第六页，其实跟课本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呢，就是用表列的方式呢，感觉会比较清楚一点。那各位也可以抄，也可以不抄，就看我们个人的习惯。从这个身见的自传承，它由龙树菩萨经过智捐要传给阿底峡尊者。那广行的悲传承呢，它由无著菩萨经由荆州大师也传给阿底峡尊者。所以阿底峡尊者他秉承了悲智两种传承，所以下面礼敬阿底峡尊者。摄二大车善传流，身见广行无错谬，圆满道心教授藏，敬礼持笔燃灯智。寒舍二大传承的阿底峡尊者，使身见广行两派无错谬的广为流传开来，圆满具足一切教授的宝藏，所以皈依礼敬燃灯智，就是阿底峡尊者。他在这边呢，他说他是持这个传承的持有者。我们佛法他是需要赖人弘传的，但是呢，这个弘传者他必须要有殊胜的条件，才能够成为传承的持有者。第一个呢，他呢得到这个传承的法之后，他能够持守，也就是说他得到之后，得法之后，他也能够如法的修行，如法的证得，然后他还能够如法正确的传扬下去，这样才能够成为叫做真正的这个传承持有者。所以我们说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参加一些结缘的灌顶啊，那如果说我们参加灌顶完回去没有实际的修行，也没有这个真实的正量的话，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得到这个法，但是有得到这个传承，但是严格来讲不能称为这个传承的持有者，因为我们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样的条件。第六个呢，我们最后皈依礼敬的对象就是一切的善知识。遍世无央佛语目，贤种去脱最甚阶，悲动方便善开显，尽离此诸善知识。普遍含摄了佛一切的经教在里面，是具有善根的大圣行者去入解脱最殊胜的阶梯。善知识以悲心摄持的种种善巧方便来开显佛的一切经教，所以皈依礼敬诸善知识。这边也包括本论的传承祖师。那以上呢，他以这个皈依礼敬呢，就是为了祈请这个从佛乃至这菩萨到这个传承祖师以及诸大善知识呢的加持，能够去除这个造论的障碍，让我们造这个论呢可以圆满。这个是宗喀巴大师他在造论之前的一个祈请。那我们现在学习本论者的人呢，就是要祈求加持，去除我们学习本论的障碍，让我们的学习能够正确无谬，能够圆满。那阿底峡尊者之后呢，他就是这个传承呢，经由总敦巴、博多瓦、暇惹瓦，然后到宗喀巴大师。所以从我们刚才讲说龙树菩萨他是本论的传承，从龙树跟无著菩萨到阿底峡到宗喀巴，他中间呢这个传承呢，我们这样看下来就知道说他没有中断， 他是圆满具足的。所以宗喀巴大师呢，他也圆满具足了悲智两种传承。那我们说那个慈悲哦，他就是广行啊，广行派。这广行是因为他是广大的哦，行慈利益一切众生的方便哦，所以他慈悲啊，他是跟广行。那这个智慧呢，它是身见啊，就是主要指的般若中观啊，就是有智慧的真知见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说，这个归敬颂的再下来这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宗喀巴大师他要造这本论的原因，就是大师呢，他见到当时候西藏的佛法教义混乱，那修行次第不明。其实呢，宗喀巴大师他是14世纪末到15世纪出的人，那离我们现在600多年。那我们看前面太虚大师他的这个战绩啊，他是民国初年的人啊，他看这个宗喀巴大师这一本论呢，他也很感慨啊，说在民国初年也是那个状况。那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也还是这个状况啊，就是这个教义混乱呢，主要就是说我们宗派之间呢，他有一些好像看起来矛盾冲突的地方，然后彼此之间好像有一点点。好像看起来有一点排斥性，有一点冲突性。那其实呢，这个可能就是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佛法没有通达，没有圆融的原因。所以在这边呢，这个宗喀巴大师他就是来破邪显正，宣扬如来的圣教。那修行次第不明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快速成佛的说法啦，就强调说修行呢也不一定要按照次第啦，所以呢这个大师呢他也照这本论来说明次第性的重要，就是给我们修行者一个次第严明正确无误的道路，所以照了此论。那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次第来修，一定可以达到成佛的目标，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这个问题在哪里，精勤于且多寡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观世佛眼多片，佛语多片眼，复法理辩教义力。精就是指当时候西藏的情况，这于且是相应的意思，那在这边我们称为精勤于身口意与佛法相应的修行人为于且行者。那主要他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实修派跟理论派，它有一些这个状况，也就是说解行没有并行，它有出现一些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就是实修派，如今精勤于修行的瑜伽行者大多不明教理，就急于觅山洞修行或从事闭关，那至于教理多闻的学者，又不擅长于修行的精要，对于佛法的了解多支离破碎，并缺乏如理思辨教义的能力。我们说实修派的人，他就是说他呢重视这个修行，可是他缺乏教理的引导，所以就会有这个盲修瞎练的过失。那理论派呢，因为他呢光说不练，所以他缺乏实修的体验，就会落于空谈。就好像说这个开车来讲的话，我们这实修者呢，就好像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就是我们想要成佛，已经有这样的目标，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学习佛法的关系，所以他教理基础没有打下来，所以他开车方向不清楚，他明明是要往北的，可是他呢方向搞错，可能会跑到南部去，可能会跑到东部去，所以这个实修者呢，他就是容易走错路，那理论派呢，就是他虽然他有目标，他也知道方向，他已经有整个这个路线的地图，但是呢他每天啊看来看去沙盘演练，就是不上路，所以他也不能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呢，他就会显现这个问题，那我们讲说实修派的人，刚刚说他这个不明教理就想要赶快找山洞修行，好像这种状况现在好像也蛮多的，就是说也有人主张说 哎呀，住山就好了，赶快去找一个那个洞来那个避一避，不必研究经论。哦，那因为他们呢，这个就是说开悟以后就通通懂了嘛。哦，所以就算我们没有看过的经论也都看得懂啊。所以其实你就赶快修实修就好，赶快修行就好了，不要再研究经论了，那个白费功夫，白费时间。哦，那这样子，各位觉得这样子这样的看法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OK， 这种讲法有道理。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说他，对，也是书上就是说他觉得说只要赶快找山洞修行啊，开悟就可以不用去深入教典了。不对哈、哦，对对对对对对，一语道破，是的，对，原本哈、哦，原本他。他前面他这个前提说你开悟之后通通懂了，没有看过经典也看得懂，这句话他是 OK 的，他是 OK 可以的。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本事可以开悟，就刚才师兄讲的、哦、因为本来我们开悟就是说所谓开悟就明心见性嘛，就是见到我们的本心啊，见到我们菩提自性啊。那因为佛陀他在讲法，他三藏十二部经他也都是说让不管好说歹说怎么说他都是从他的菩提自性流露的，所以到我们开悟之后其实我们看经典就好像说这个经典是从我们心中流露出来的，这个话看到这个佛经呢就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的都一样，它就变成一种印证的过程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学习的话，其实我们可能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哦、因为我们修行的功夫它是跟着我们的见地跑的，你见地到哪里功夫才跟得上，如果我们没有够足够的见地的话，你再怎么花功夫其实呢缺乏这个指导的目标、哦、对整个这个实修内同不清楚，就容易落于盲修瞎练、哦、那也有人说师父你这样子讲，可是明明我们现在也看到说有的人年纪轻轻也没有住山苦修，也没有广学经论，但是一下子就开悟了，这怎么解释？对对对对对，又答对了。因为呢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就是说虽然他我们眼下看起来他这一次突然顿悟、哦、但是顿悟也是从渐修来的，哦，都是这个历劫的深远修行到这一次因缘成熟的开悟，那我们有了开悟的因，然后内因外缘合合、啊、就成就了这个开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果、哦、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啊、也有记载、哦、就是有一个国王啊，他有一天啊，以前的我们知道嘛，国王是这个人世中啊，他这个最福德最大的，有一天他这一堆的宫女在服侍他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啊、就帮他搔痒，有的人帮他按摩，有的帮他这个敲敲打打的。那因为女众他这个都喜欢戴这个穿金戴银的，戴了金镯、金手镯啦、啊、银镯啊，哈，就在这个碰碰撞撞啊的这个当下。他就这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诶，国王他坐在在那边，哦，诶，听到这个声音的这个起起灭灭，哦，他当下去观察这个声音的生灭之相，哦，然后了悟到说原来一切都是因缘、哦、所生，当下他就证成辟支佛。那当然我们一天到晚也都会有听到很多的钟声，很多的喇叭声，很多的诶什么声音，可是、哦、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栽培。那辟支佛他的意思就是圆觉，也就是说他从观察这个因缘呢而觉悟成道、哦、所以呢他不是说我们看他好像很容易好轻易、哦、可是事实上呢都是已经过去生了哦、已经就栽培很久了、哦、那在佛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佛陀时代这个很多声闻比丘啊，他一闻法、哦、乃至于在家居士，他闻法当下就证成初果、哦、二果三果的都有，这个在佛陀时代比比皆是、哦、所以呢、哦、这个我们都讲说这个有一句话说书到今生独以持啊、 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不要看说别人拿成就好像很容易，好像中乐透、中彩券一样，我怎么这么容易呢？那事实上呢，都是因为这历劫已经经过了深远的修行啊。那也有人问啊，说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哈，说你说，哎，这个修行一定要有教理基础，那为什么又有人说这个久坐必有禅？有啊，久坐必有禅这句话，他这句话也是没有错哦。他主要呢，他是鼓励我们这个修行者能够精进哦。但是呢，你精进的前提还是要有这个前行的教理基础，不是说我们抓了一句话，就是说，哎，坐下去，那我熬到有一天啊，就我们就成功了。好，所以断章取义就容易偏执啊。哦，所以现在常常我们听啊，只管打坐，只管念佛啊，哈，这个是没有错，它就是说让我们这个修行者要万缘放下，精进行持。哦，可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并不是说叫你说你完全不要学习，我一进入到这个佛门，一进入到庙里面，我就是一屁股坐下来，闭眉闭眼，嘴那个脚盘起来，这样子修行就 OK 的。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这个前行教理的基础，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就是断章取义的这样子的偏执哦。因为如果说我们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只是修禅定就可以成就的话，那其实外道也都可以成就啊，因为四禅八定它是通外道的嘛哦。那现在的人呢，可能也不是现在的人，应该过去以来也有这样子，就是有的人他喜欢修定哦，因为修定他有这种禅悦清安啊，他会觉得说哦，这样好像在那个定境之中觉得很舒服。那他不喜欢修观，因为观他好像会比较感觉比较累，大部分人他喜欢那一种定境的这种舒适感。那因为他如果说他又没有这个文思修的这个熏习，智慧不足哦，他一直加深他的定力，然后他很可能他就会错刃消起，然后起的邪见。哦，像在那个《白法名门论》里面，他也讲到说，这个外道哦，因为呢，他证到那个天眼通之后呢，他看那个牛跟狗，奇怪他们怎么往生之后升到天界去，他就这个错解说，哦，原来牛吃草，狗吃粪，哈，是升天的原因，所以他就赶快哦，就是。想说得到这个好消息，赶快跟他的这一些那个徒众讲说，要赶快啦，吃草吃粪，看你是要吃草你就吃牛界，你要吃粪你就吃狗界，哦，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文思修智慧的这个熏习，那这样的后果呢？其实呢，哦，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一心向往，哈，想要这个吃草升天、吃粪升天，我们最后就是变成落得下辈子成为牛、成为狗。那如果在这个中间呢，又还去破了这个戒啊，那还去偷吃别的话，那可能就要下地狱。所以真的是很冤枉的事情啊！修行了一辈子，结果呢，修到这是到三恶趣里面哦，这就是因为我们他没有这个学习经教的这个关系哈，所以他主要就是学习不够，或者是自己偏执一边而修的这个关系。那其实，在不同宗派，他也有他闭关的标准。但古时候的禅宗啊，他的这个他要闭关，他是有很严格的这个要求。我们说禅宗三观哦，有三观，一个就是不破本参，不住三啊，这个不破本参就是说，他必须他要这个程度是初地啊，正道初地以上，他才有住三进修的资格啊。那第二关呢，不破重关，不入关哦，这个时候呢，就是八地的程度了，也就是说他要证到八地以上呢，他才有这个闭关的资格。好，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有时候三两天就是我去闭关个几天啊，或者我们一样是用闭关，可是其实这个闭关啊，它真正它的标准它是有它很严格的标准的啊。那第三关就是末后牢关啊，就是八地以上啊，叫要到成佛，它就是不成佛它不出关，所以它叫做生死关。哦，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要讲说闭关了，就光是我住山进修，我就要证到初地，因为证到初地，他已经就是悟到无我的道理嘛，也知道说这个色身不是我，哦，那时候就不会再讲求生活的享受啊，哦，说要吃什么穿什么都可以随缘，所以 在那个时候，在恶劣的环境都能够不退道心的精进修行。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教理的基础跟实证的功夫，就要去闭关的话，心就很难安定下来，哦，就容易打妄想，哦，就老是哦就会想找机会往山下跑，说这个我要闭关啊，这个佛堂要把它弄好啦，那佛像要怎么弄啊，哦，要这样子怎么样才庄严？然后呢，吃呢也不能吃太差哈，哦，因为这样子修行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能得力的地方，就搞吃的啦、住的啦，哈，就是一天到晚有机会就赶快找个那个就下山了，而变成说本来他是要去闭关，最后变成在度假，哦，所以就是我们必须呢要有这个一定的基础呢，再去这个来做这个闭关啊、修行啊，哈。所以在佛门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勇猛心易发，恒常心难持"哈。因为我们许多初学佛就要闭关专修，可是多半呢不能长久哦，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有教理的基础，建立的这个正确的见地，还有基本的这个实证的功夫，这样子在关房里面呢才能够安定，而不会有障碍。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理论派的人呢，他会有什么过失呢？因为他就是落于空谈嘛，他就光说不练，他可能呢学了很多，3藏12部全部开眼，说得头头是道，那都是空谈理论，没有他实证的这个功夫。在他自己受用上面来看的话，他没有把这个理论落实到他的生命里面去，转变他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在就是说利他方面呢，他其实在说法的时候，他也是说到做不到哦，因为他实证的功夫，他没有办法配合他所宣修的这个教理的内容哦。如果说他只是说一个学理哦，当做学问研究或资讯的传达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本身身心并不跟他所说的法的内容相系，他就说说空的时候，他就是说到做不到，因为他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哦，那他说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当作是实有的，那又落入这个凡夫的有见，所以呢，他会对这个法起执着，他就当他看到别人有一些不如法或破戒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就着在这个戒相，就升起了嗔恚心。虽然呢，这个一个这个实证的他说法，他虽然他讲这个戒相戒条，可是他心里也知道说，他在有里面，有的境界里面，他知道这些有都是因缘所生的，他也不会硬有这个升起这样的法执，那如果说这个没有实修的人，如果说他今天他是一个吃素的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对家人呐，亲戚朋友，他不能跟他配合或同步的时候，他也会起烦恼。就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应该要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是说觉得别人不能配合他，或对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升起烦恼。所以呢，他会对他自己这个自身所体验的当作是实有，那心中起了这个法执之后，就有时候学佛人在一起，他也会喜欢争辩，就是因为他执法为实，所以他在讲法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双人体供，他会执着有一个说法的我跟所说的法跟这个说法的这个对象，就不符合一切法无我的道理，这样就失去佛法的精神。那如果是实证者，他实修实证的人，他来说法的话，他说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当下他的身心是契入这个空的状态。那他说有的时候，他也没有执为实有，虽然在讲这个三界六道的有，可是他心里面知道是因缘假合，他没有当做这个实有的来讲，他都知道说这个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有，所以他不会起执着，所以我们会碰到，当我们碰到一个老师，